行色匆匆，人财两空。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播客节目。我是通过 LinkedIn 认识到了很多朋友的瑞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LinkedIn 是什么，这里也简单的介绍一下。LinkedIn 的话是一款诞生于美国的职场社交软件。录这期节目的初衷，其实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福布斯中文网报道说 LinkedIn 即将关闭中国服务。一方面，LinkedIn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平台；另一方面，这也标志着最后一个在中国公开运营的美国主流社交网络退出中国。这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事件。LinkedIn 随后也发出了公开信，看似辟谣啊，实则是坐实。LinkedIn 未来会提供一个中国的特供版。去掉社交属性而专注于求职招聘，其实作为一个社交软件，这就已经和退出没有任何区别了。本期节目我们也邀请到了 LinkedIn 上面四位背景不同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软件。我们首先先邀请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们先从 Grant 开始。
Hello，大家好，我是目前正在读研受折磨的 Grant，很高兴再次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下一个的话，邀请 Bryce 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嗨，大家好呀，我是 Bryce。然后，事实上我是今年刚刚毕业的，现在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做商业分析相关的工作。所以，其实我刚刚完成了这个从信息的纯粹的获取者，到在领英上可以完成一些信息分享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并且我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身份，就是这个我每天早晨上班路上都会见到一个领英的大巴车。就是车身铺满了领英广告的车，直到昨天上午，我还见到这辆车在街上行驶。以前不觉得有什么，直到看到那篇新闻，看到领英要退出中国之后，每次看到这辆车都觉得无限唏嘘。
是的，是的，就是虽然它推出了中国专供版啊，但是我觉得 Bryce 的话以后还是可以经常看到这辆车的。我们下面一个邀请一下陈师傅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我是陈师傅，这个名字非常具有实用主义。去年开始工作，也算新进的职场人士。刚刚开始使用 LinkedIn 就面临告别的情况，所以我在本科转了三个专业：法律、国际新闻传播，最后是计算机科学。所以我的角度其实会更倾向于这几个专业的视角。
我觉得陈师傅的话有非常典型的领英啊，因为我觉得，领英上面的人都是那种经历非常丰富，然后多姿多彩的生活。我觉得陈师傅是很有全具有代表性的。最后的话，我们邀请一下 Emily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Hello，大家好，我是 Emily。在这边的话，我居然算是一个较为资深的人士，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大概7年左右，并且在一家500强的人力资源公司 Randstad。我曾经运营过领英公司号，也运营过个人品牌号，所以我可以分享一些有趣的观点给大家。
其实刚才所说的四位嘉宾啊，其实都是主动报名说，哎呀，我要来录这期播客，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跟 LinkedIn 的整个社区文化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都会很主动的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也会很积极的去进行一些交流。这里我也想问一下 Emily，就其实作为你的话，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 LinkedIn 的？你觉得 LinkedIn 对你的工作啊，或者是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大概19年左右的时候吧，19年的时候来到 Randstad，开始运营，就经手他的品牌运营和一些数字化营销工作。所以呢，其中有一个是领英的公司号，公司账号和个人号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大概在20年的时候，我也开始运营自己的个人号，这两个账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主要分享一下个人品牌号好了，因为这样的话给大家会有更多的借鉴作用。但是目前领英要退出中国了。所以我只能说，运营一个社交账号，就是作为一个个人的品牌运营的话，领英是一个渠道，那其他的渠道也是相通的一个道理，就是在领英上你进行一些社交互动，和比如说，也许以后我们可能会用到卖卖或者是其他平台去运营自己的一些个人品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吧。 零这个渠道，在这个渠道上面，更多的一些就是可以互动的人，是一些偏向于 senior 的。我不太清楚，目前就新进的一些学生会比较多的在上面抛些就是动态呀，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在偏向于 senior 这一类的一些职场人士，他会比较多的想要去抛些自己的动态，一些职业见解，然后可能是想要认识一些更多的比较有意思的人吧。然后我在上面认识的朋友的话，就偏向于 senior 这个级别的，我不太清楚应届生的话，在上面会有更多的，就是我不太能够看到，就是比较初级的候选人，他会在上面抛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想法。
我感觉我遇到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是 junior 或者是在校学生的这种。我感觉 grant 的话会在那个 LinkedIn 上面发很多那种生活上的东西啊，感觉好像把它经营成了一个朋友圈。那 grant 你是怎么知道 LinkedIn 的？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我其实是2019年开始使用的。其实我在国内没有养成这样一种习惯，然后到法国之后，同学们有提醒过我，就可以现在开始经营一下你的 LinkedIn，然后我就在他们的推荐下使用了 LinkedIn。当时的话，我的 LinkedIn 做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一种那种没有什么亮点的一个号，人脉的那个数量也维持的不多，对。但是当时第一次接触这种软件的时候，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就直接连接到了你的在法国的同学，你同时也连接到你国内的一些同学，就感觉像是微信刚刚普及的时候，然后。就是你的爸爸妈妈突然找到之前的那种高中同学、初中同学一样。
我觉得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啊，其实在中国区的话，其实确实普及的不是那么好。包括像我原先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没有怎么用 LinkedIn 的，都是到我读研了之后，可能会开始接触，也是从2019年的话开始比较认真的去经营。到前一段时间的时候，LinkedIn 不是出了一个职场练习生的计划吗？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逐渐的转变成 LinkedIn 的一个重度用户啊。那我不知道 Bryce 是什么一个情况，在中国区开始用 LinkedIn。
我是应该也是19年的时候，然后其实之前我就有注册 LinkedIn，但是其实没怎么看嘛。很大程度上，当时没怎么看的一个原因是我没有特别多好友，所以我看不到特别多人的那个经历。然后第二个是，可能当时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看什么，对职业上认识也很浅，或者说很不确定，所以看也得不到什么结果。要直到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club 学校的 club，然后这个 club 有一个自己的那个领英的，就是企业号，然后我们可以关注这个号，然后并且把这个 club 写在自己的经历里，然后再有就是到了20年的时候，我忘记了具体的名字叫什么哈，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较资深的人会免费提供一些职场上的指导，并且你还可以约他一对一的，可能半个小时免费跟你聊一下，他解答你一些问题。刚好那个时候我在想职业上的方向，做一些那个初步的职业规划，所以我就在上面找到好几个人，问了他们一些职业选择相关的事情。然后在这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收获很大，所以我开始更频繁的使用领英。然后在后面这段时间，通常是以一种使用工具的心态来用的，就是我会去大量的扫各种人的经历，然后去看那些看起来跟我可能背景类似，或者某些特征是类似的人，他们后面会怎么选？再或者就是跟我工作类似的人，他们后面有什么退出的路径，或者说转行的路径，或者说退出和转行的比例。然后再后来就是当时想去留学，所以申请一些学校，那我会去看这个学校这个 program 下面毕业的这些人，他们都去干嘛了？然后这个他们的出路是不是吸引我，从而帮助我判断我要不要申请这个学校。所以总结一下吧，就是一段比较长时间以来，就是我都是以一种使用工具的心态的使用领英，大概是在参考别人的经历和经验来帮助自己做一些选择，给自己的选择提供一些那个信息输入。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跟 Grant 那个心态不太一样，因为我可能几乎很少在上面发动态，也几乎很少在上面看别人的动态， 我只是去搜那些我感兴趣的公司或者那种教育的学校的 program，然后去看他们后面的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这其实也是 LinkedIn 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大部分都是实名制的，就是大家都会用自己的真实的姓名、真实的经历，甚至说在哪个大学读什么专业，之后第一份实习在哪个公司，然后现在在哪个公司工作，大家都会不避讳的把这些东西完整的给 PO 出来。其实相当于说你，比如说你加了100个好友的话，可能你就已经看到了100封简历，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个人的职业路径是怎么样的，每个人的发展轨迹是怎么样的，即便你不跟他进行任何的社交互动，这都会是一个你对职业规划有很大帮助的一个事情。其实我跟 Bryce 也非常像啊，我用 LinkedIn 让我非常着迷的一点，也是我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路径。那我不知道 Bryce 的话，在学校的时候，你周围同学用 LinkedIn 的用的多吗？
我觉得取决于行业吧，因为我们的那个 club 是一些有制作咨询的人，或者有制作一级市场可能 PUVC 的人，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多的在用。但在这 club 之外，可能其实确实很少的人在用。
其实这也是跟很多特性是有关的，比如说外企的员工会非常喜欢的用 LinkedIn，像很多咨询公司啊，或者是风投啊，他们都是外企居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啊。那我们邀请一下陈师傅啊，陈师傅作为一个外企员工，你是怎么开始用 LinkedIn 的？
我想一想，我其实用 LinkedIn 蛮早了。其实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注册 LinkedIn，然后把自己的学校经历和社团活动的经历，以及比赛的经历放上去。然后，怎么说呢？其实，在进入职场之后，找到工作之后，其实 LinkedIn 在至少在我们公司啊，其实并不是很，大家也并不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存在。但并不是说人人都会注册，可能占比50%甚至50%不到。在外企，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类似于更加丰富的简历嘛。然后，因为在外企，很多企业会有这么一些认证啊，或者发一些课程，然后这些课程可以一键把它 PO 到你的 LinkedIn 上，那么点开你的主页，你就可以看到你参加过什么样子的培训，得到过什么样子的认证。但这些认证其实对于之后，可能是跟别人介绍你自己，或者说去更换工作的时候，HR 如果使用 LinkedIn，就会得到一个更加，怎么说呢？至少格式更加精美的这么一个自我介绍，这么样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对于外企来说，因为 LinkedIn 本身就是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平台，全世界对 LinkedIn 的接受程度。或者说使用程度非常的普及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外企，它就可以直接全盘把它拿过来，或者说可以给员工带来非常多方便的举措。
包括说看到一个简历之后就可以直接去交流沟通，我已经遇到过不止一次啊，就非常多的 candidate 的话，就是联系到我说，哎，你是哪里的员工，你能不能帮我内推一下我的简历，然后把他的简历发过来，然后又可以跟
对的。
对这种直接交流，我觉得这是会让非常方便的，比起说你去投递一个邮箱或者是到公司的界面去。投递的话，这是效率更加高的，更加直接的，成功概率也是会更高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为什么会把 LinkedIn 当做一个求职软件的一个原因所在啊。这也是 LinkedIn 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对 LinkedIn 和别的社交软件之间的区别是怎么看的？你觉得 LinkedIn 跟别的社区有什么不同吗？Grant，你觉得呢？
跟别的社区相比的话，LinkedIn 它会，它的场景，如果它做比喻的话，我觉得它更像一种公司职场里面的一个下午茶，可以找一些你感兴趣的背景的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你可以跟他们进行一些沟通了解，可以交流一下你们对这个行业啊，对这个公司的一些想法，同时你们也可以进一步的一下未来有没有一些合作的可能。
我觉得 LinkedIn 更像是一个，就是 大众点评，人才市场的大众点评，有没有觉得很像？
但是好像员工不可以给公司打分吧？
不，我的意思是说，人才市场的大众点评，也就是说，其实它下面除了 LinkedIn 的主页上面，除了你的个人介绍、你擅长的部分，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同事以及你的领导都可以进行给你进行一个评论。我记得我看到过的一个账号，它最多的一个评论是有80多个，就下面的他的领导、同级以及其他的同事、其他部门的同事给他进行的一个评论。其实 LinkedIn 的话，咨询公司、猎头公司还有外贸公司，他们用的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就是听了大家的见解之后，发现，其实我之前是不知道的啊，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比较就是 junior 之类的这种候选人去在上面去做一些就自己的简历的一些完善也好，或者是一个投递简历的一个新的渠道。因为我在上面看到更多是 senior 类型的一些人，可能你们也就是比较感兴趣他们这些 senior 类型的人他们的一些职业发展路径。但是呢，他这个账号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就是人脉的积累，还有一个经验的积累。从人脉的积累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一般来说，领英它是分为500人和1000人，它有一个段，就是如果你能把好友积攒到500人以上的话，后期就会有一些新的好友会去主动添加你。但是如果你的好友没有到500以上的话，那其实你在运维过程中，或者是在沟通过程中，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困难。这是作为一个人脉的积累，然后经验的积累的话，就是除了就是你看到有些人他会在那个主页上面放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 banner，然后呢，他的职业简历也写得非常的漂亮，然后他的那个职业点评，就下面他很多同事啊、领导给他做的点评也非常漂亮，然后就觉得哎，这个人是很不错的，是一个大牛，然后你就很想去加他，然后去跟他借鉴一些什么行业经验，或者是进行一些什么商业洽谈，或者一些合作，这些都是有的。然后他都是需要有一定的量的积累。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就是 junior 类的人的话，他在上面其实刚开始会很难，但是到后来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会越来越容易。所以呢，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人才市场的一个大众点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让我想起来了，就是它会有很多推荐信，它的官方的名称叫做推荐信，就是你发出的推荐信和你收到的推荐信，包括还有技能认可，这两个确实，
对，是
对，
的，是的。
确实有点像那种大众点评的感觉。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跟国外人的使用习惯是相关的，因为你想去申请学校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要求你必须要有一个教授的推荐信。或者是必须要有谁怎么样？我觉得这跟国外的使用习，其实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推荐的。
对，这
更
个
多
就
的
很
时候，
特别。
对，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背景调查。在我们中国就很喜欢搞这种，就问你的同事这个人表现怎么怎么样，他以前有没有什么样的功能。但是其实国外的话还是蛮不同的。Bruce 呢，你这边有什么感觉吗？你觉得 LinkedIn 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它没有特别强的头部的聚集性。就是说，LinkedIn 这个平台上有一些很牛的人，但他不一定是个显著的大 V 或者一个疯狂的信息的输出者，像一些社交媒体一样。反而呢，他可能也不怎么讲话。然后这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知道这个平台上有一些很牛的人，他不是特别注重运营自己这个平台，所以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跟他产生一些联络或者沟通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当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去找这些人，是有的时候是真的能找到的。他们也真的会这个比较认真的回复你的一些疑惑，或者给你补充一些信息。我想这个是，这社区一个比较平等的体现吧。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收到好几百条、好几千条消息，那他肯定不会回其中大多数条，或者他就基本不回了。但是如果一个人确实没有太多人每天给他发，而给他发的确实真的有需要或者有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他帮忙回答，那他可能会比较愿意说和这些提问的人来沟通。
那我回答一下那个 Brass 的他的一些就是想困惑吧。就其实一方面，LinkedIn 它分行业，就是有些行业，比如说IT 的一些就是 CTO 这种类别的人的话，他其实只是就是一个简单的建设。但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做市场营销的品牌总监呐、市场营销总监啊、COO 这种类型的人，还有一些做猎头的，还有 HR，还有这种比较 senior 类的人，他是比较愿意在上面进行一些品牌建设，并且发一些比较多的动态。因为行业不同，那还有他的工作性质的属性的不同，所以说每个人他的个人品牌建设，他的潜意识对这个重要性的就是区别，他会有不同。所以呢，他平时就显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对这个渠道以及对这个个人品牌的建设，它就重要性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重视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第二方面就是说。你刚刚说到的，有些人就你给他发很多很多的信息，他不一定会回；有些人他可能会回这个问题。其实，因为 LinkedIn 它的运维的一个思路跟其他很多渠道都不太一样，它是分为一度人脉、二度人脉、三度人脉。如果说你想要加一个你觉得不错的人，或者说，其实每家公司。你看到那个公司，它里面动态，它你可以分析出它的人才架构图。但是你看到它的从一个渠道里面进，从一个通道里面进去，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员工。但是这些人你可以看到，但是你加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分为一度人脉、二度人脉、三度人脉，你只能加到你的二度人脉和三度人脉，最多三度人脉。也就是说，除非他是你的好友的好友。不然的话，你加不到他，并且也看不到他的动态，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结合一下刚才两位嘉宾的分享，我觉得 LinkedIn 的话，它其实是比较趋近于最原始的互联网的那种主义精神，就是大家平等、去中心化。我觉得这一块的话，LinkedIn 确实做得非常不错。像其他的社交软件的话，比如说像微博啊，它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大 V，它已经很多素人的话，已经是在里面，没有什么话语权，或者是没有什么。发声的那种途径，即便是你发声了，可能完全没有人会看到，也没有完全没有人会 care 你，也不会有人去认同你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在 LinkedIn 上面的话，你分享一些你的见解，包括分享一些你的工作动态，还是会有非常的多的人愿意去跟你互动，或者是给你一些正反馈的。包括因为实名制的一些原因，它整个社区文化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友善一点的。当然了，
是
像
的，
我们
是
这
的。
些都是19年才开始用的，我不知道这种从高中开始用的人是怎么看的，陈师傅。
这个首先好，我在上海念高中，你说上海嘛，毕竟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在高中有一个社团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社团活动？那个社团活动呢叫模拟联合国。一旦你把它的赛场，它分两种，一种是中文场，一种是英文场。大概就是说，大家都是各国的代表，模拟成各国的代表来讨论一个共同的社会议题，可能是联合国的，就而且这些议题都非常的直观，比如说全球气候变暖，或者是直接讨论巴以冲突的问题。那其实对于这种，有点更多的是历史知识，或者说你的那个，辩论能力的碰撞嘛，然后在英文场，一旦你调到英文场，上海有非常多的国际学校，那这些国际学校其实他们使用 Facebook、使用 LinkedIn 非常多。就算 Facebook 一直想进入中国，但大家都没有进入中国嘛，但一样有非常多的群体在上海念书的时候使用 Facebook 这么一个社交软件。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 LinkedIn 它之所以会和很多平台都不一样，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在聊知乎的时候，会觉得它逐渐的质量下降，因为人数越来越多，甚至是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人数越来越多会导致质量的下降。其实对于 LinkedIn 来说，它其实就天生筛选了很多的目标用户，那。至少不会有很多的小学的、初中的。虽然说我是高中开始用，但我觉得高中生也不会很多。那么很多在校学生用的肯定没有， 企业的员工更多，对不对？所以 LinkedIn 的整个的市场或者说整个的用户是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情况，而反之，别的中文社区也好，或者说全球化的社区也好，其实都面临着，我的群体非常的多样性，而这些多样性其实导致了我的，话题的多样性，可能其实就不一定能聊得来，都不一定在一个频道上。所以一旦这么从这个角度上，从受众群体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 LinkedIn 就非常的成熟嘛，相比于那个别的社区来说，那其实那些高中，虽然我高中开始注册，但不一定我很好的使用它去聊天的嘛。那么对于这些高中就注册 LinkedIn 的来说，他们其实就算年纪很小，但其实也是类似于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心智才会去在上面去活跃，变成里面的活跃用户。所以我的观点就是，你整个社会群体成熟之后，你显然会带来和别的社区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边的话，我突然想到，我觉得，LinkedIn 的话，因为它是一个职场的平台，可能大家更加倾向于说我们聊一些职场的话题，而很多其他的平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冲突？其实是涉及到很多价值观念上的，无论是经常出现的，比如说男女对立，比如说城乡对立，或者是一些新闻社会事件的报道。很容易产生一些分歧，或者是那种观点上、观念上的不同。但是在职场平台的话，我们聊一个职业发展，或者是我们聊一个公司的选择，其实很多时候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一个冲突或者碰撞，也会客观上的导致整个群体会相对来说温和一些。当然也跟这跟实名制可能会有些关系吧。我们刚才反复的强调了它的职场属性、它的职场特性，那我们也想请 Emily。作为一个人力的一专业从业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职场社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对，我作为一个人力资源行业的从业者的话，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领英它作为猎头方挖掘人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所以呢，它绝对是一个相对于说任何一个社交渠道，比如说脉脉这种或者其他的一些平台，它会更加的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因为在一些就是在领英上运营好了自己的个人品牌的这些账号，其实是可以经常接收到猎头的一些。加好友的邀请，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商业洽谈的这样子的一个邀请，所以呢，它会扩大你更多的人脉，还有求职机会，是这样。
就是，刚才 Emily 的话，可能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去介绍一下这个。对于我来说的话，有一些非常现实的一些利好，就比如说我们 team 的话，可能要招一些 intern，我就是之前 HR 收到的一些简历。可能不太符合这个标准，或者是可能各方面的匹配度不够。但是我发现我在 LinkedIn 上面发了这个招聘的 JD 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来给我投递，并且我觉得投递的质量都会更高一些，也得到了经理的一个认可。所以也通过这个事情，就让我对 LinkedIn 的话就是更加会热度会更加高一些，因为我觉得它确实对我的职场有很多帮助。我通过这种弱连接的方式。我可以跟很多潜在的 candidate 建立一定的联系，甚至邀请他来我们公司来实习，甚至来工作。我觉得这个是职场社交中这种弱连接非常有用的一个地方。那 Grant 作为一个学生的话，你觉得我们要怎么去用好 LinkedIn 呢？
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的话，可能很绝大多数的学生，他们并没有一个很强的职业的资源积累。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可以保持自己的情绪价值，那么维持好自己的一个形象，让自己的形象可以在未来的，就是相对于你的 senior 而言，保持一个很好的印象扎根。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同时你可以在 LinkedIn 上面发展一下你的个人特色，除了你的专业技能以外，比如说你可以 PO 你过去的实习经历、你的教育程度、你的各种各样的奖项啊、你各种各样的项目，除了这些技术上的东西以外的话，你可以发展一下表现你自己的特色，那么比如说你自己的爱好。对我发展的一些看法，或者说你最近的一些进展。 你对于某些事情的感受，或者是说你在哪方面的什么诉求，或者是说你对一些热点事件的观点，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认真的去做一下，然后在上面抛出来，啊，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在学生利用 LinkedIn 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个去功利化的态度，不要把很多事情想得太复杂，保持一个简单的想法，然后同时维持到学生阶段的一个思维，不要跳度太大，就是想着连接到某某，这可以进入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对，然后同时也还是要抵御住诱惑，守住初心。然后第四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作为学生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一开始没有很好的一个创作质量的话，可能并不会很好的拓展你的人脉。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发展的速度，然后同时提升一下自己的创作质量。可以用一个比较真实的场景与心境，那么保持严谨的文字风格的情况下，然后持续的在 LinkedIn 上面做出一些好的质量创作。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学生利用好 LinkedIn 的话，会有很好的两个效果，就是说，你可以建立连接，你也可以强化你已有的连接，就是说，你可以对一些你感兴趣的人，初次建立一个连接，然后做成一个第一次印象的接触，那么你也可以和你已经认识的人，但是，你跟之前这个认识的人并没有很多的交集。那么，通过连接它的连接之后，你们似乎在一个有更大交集的一个圈子里面。这样子的话，对于你之后，想跟他有进一步的接触，提供了一些便利。那么，我觉得在连接与再连接的过程中的话，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开放审慎的态度。那么，对于连接的话，应该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还是应该面对这种与人交流的时候，还是不可以强行，也不要太过于激烈，但是，始终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就 OK。那么同时在，与人的这种连接过程中，要做好还是做到有回馈，然后有自己的态度，那么并且最好保持你的真诚，觉得这几点是对学生来讲会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 Grant 说的就是挺好的，然后呢，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对于就目前来说，因为我运营账号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见到的账号就是因为我每天都会去固定的去做一些就是所有账号发的一些动态，然后可能会进行一些回复，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是我的一部分的工作内容，所以呢，就我也想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大家可以把 LinkedIn 或者包括以后它，即便是取消掉了社交功能，也可以把脉脉或者其他的一些平台作为一个自己的运营个人品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而且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觉得对于一个就是初级的候选人，或者说刚毕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很早就有这个意识去。积累自己的资源，它是一个长期需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就 Grant 讲的就非常好，不需要带有太多的功利性，但是同时呢，你要保持这种警觉，职业上的警觉，就你知道社会上，知道行业内发生了最新的什么样子的动态，然后跟这些大流，你看到他们的职业路径是怎么样的，你可以进行一个学习和借鉴，这样子。
刚才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啊，就是我们要未来如果 LinkedIn 退出中国之后，我们可以尝试着用脉脉来进行一个替代。Bryce 的话，你觉得脉脉可以替代 LinkedIn 吗？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形态下应该是不行，除非脉脉会做一些这个产品上的或者社区运营上的调整，我也相信他们肯定会做这个调整的，鉴于现在这个情况，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够成功的达成这个调整的目的啊。然后正好在这个2020年的夏天里有一个用户调研活动，然后请了一些人到 领英的北京 office 里面去讨论了一下外卖跟领英的关系或者差别。然后，我们当时觉得说，外卖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点是它有匿名发言功能。然后我们知道，领英其实是主要是一个实名社区，外卖也是一个实名社区，但它有匿名发言功能，这其实就导致它不是一个真的实名社区。而且它匿名呢，就是说比你用网名还要更匿名一点，是真的不知道你是谁，真的不知道你是哪一个账号。所以，其实外卖的社区氛围是一种匿名社区的氛围，跟领英的社区氛围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第一个差别。然后这个差别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外卖上吐槽的声音其实占大多数的，因为对于全社会或者全互联网来讲，匿名社区是个少数的，所以能吐槽的地方是一个少数的，尤其是吐槽自己老板，所以外卖会汇集大量的这样匿名吐槽的需求，这就导致它的社区是一个吐槽社区。或者是一个互相批评的社区，然后第二个部分，其实我感受可能会更深一些，因为外卖其实是主流的用户是程序员群体，也就是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研发群体啊。我自己是个互联网公司的人，我同时使用领英和外卖，除了匿名的因素之外，我会感受到这个群体的不同，其实在交流和表达的方式上。会给这个社区带来很大的差别，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会意识到一个很显著的差别是，和商业更近的同学和那个业务更近的同学，可能自己想的事情会更长远一点，并且他们可能更在乎自己的职业上的发展，会更切合实际的去想一些职业上的未来的规划，可能做到的一些选择。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主流的这个技术工程师们这个群体，其实有更强的技术上信条，就是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业，其实重视或者考虑的程度是相对更弱的。他们不会说考虑说10年之后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师，或者我要去做一个什么行业。或者我要去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市场需求，而是说他们觉得这个技术很炫，那我就要搞这个，我要搞这个，把它搞得更炫一点，然后搞出来一个全中国最炫的东西，这个是他们时常在考量的。所以我们返回到这个社区氛围上，领英会讨论一些说你对职业怎么规划，我对职业怎么规划，然后我们讨论一下彼此的见解。但是如果你在外面上讨论这个，他们可能觉得。你这个职业规划有悖于我的这个信条，我的信条就是做最炫的技术，我不需要职业规划，我只要把技术搞定就行了。你这个很显著的例子是，外卖上有一些做咨询的人，会有一些做咨询的人，因为互联网行业其实有挺多咨询公司出身的人，大家都纷纷跑过来了，所以他们也会在外卖上发言。然后他们其实是会受到这个程序员或者是这个开发群体的部分批评的，因为他们认为说。哦，你咨询公司出来的人其实很虚，没有什么真本领。我会写代码，你会什么？我会写算法，你会什么？你只会做 PPT。所以咨询公司的员工提出一些商业上的见解或者职业发展上的见解的时候，其实会受到很多匿名的批评。这个就会导致说，大家其实，在外卖没有一个对职业发展或职业规划一个很好的讨论氛围。因为这些人也没有那么在乎这个，反而大家对这个薪资有一个特别特别重的讨论氛围。你工作多少年？你赚多少钱？多少股票？我赚多少钱？多少股票？怎么赚到更多的钱和更多股票？大家会更关注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真的有同感，有同感。
对对对，而不是那个更长期的说啊，10年20年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职业发展这种问题，他们不会更多的去想。
对对对，就是我最近也在关注脉脉，因为之前我并没有怎么运营过。然后呢，这个脉脉就是它的人脉拓展和那个印象比来说，确实难度也会更大。我虽然一直在关注这个。 买卖，但是因为确实是像你说的一样，它确实有点像一个吐槽社区，然后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薪资啊、什么大厂啊、什么暴雷啊、什么，就是这种，大家就是乐呵乐呵的这种感觉。但可能也是它卖卖相对于那个 LinkedIn 来说，它更偏重于社交属性，它想要增加一些社交的粘度，所以呢，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设置，包括他的那个匿名属性，也可能会担心啊，他的领导看到了，或者是被同事啊，就是报复啊，等等等这种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目前来说，我确实觉得你总结得很好。目前在脉脉上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情况，但我仍然觉得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好的渠道，而且脉脉它是 LinkedIn 注资的，他有持股，而且在将来，LinkedIn 他也会，就是他也没有完全退出中国市场，他会重新出一个另外的一个没有社交功能的一个新的 LinkedIn 版，所以他能够他的新的产品是否能够打败脉脉，这个都不一定，因为脉脉目前来说，它已经运营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它很多的需求点比较切合。包括它的商业运营模式，它的盈利模式都比较符合中国市场，所以未来会怎么样，还真的说不准。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可能相对来说都是 LinkedIn 的忠实用户一些，我们对 LinkedIn 的话可能会有天然的好感，可能会对脉脉有一些偏见。但是其实我从数据上来说吧，LinkedIn 的月活用户，你们猜一下，在中国区的月活用户才多少？
没有概念。
应该是比较低的。
就是我觉得已经低到一个我难以想象的一个地步。我查了一下，它的月活用户只有90万的月活用户，而脉脉的话，它的月活用户是1000万，其实就已经差了10倍以上了。所
哇，
以，
这个也太……
对，所以在我们讨论说脉脉可否取代 LinkedIn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因
它实
为
际上已经
对。
在取代了。
对，其实大部分的人用的就是脉脉，相反，LinkedIn 的话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平台，它月活用户才90万不到，我觉得是一个，随便一个 app 可能上线，包括像一个很小众的 app，包括健身啊什么这些，都会比这个月活用户高非常多。
这两个群体的主要类别不一样吧？我觉得，如果是商科的学生啊，或者是说这方面从业的人员会，先天然的会喜欢去用 LinkedIn。然后，如果是说，偏技术导向的从业者，或者是说，这种学生的话，可能，脉脉就像一亩三分地一样，是他们的一个阵地。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偏好，然后同时可能技术行业的人数本来就会比较多，这是我的一个猜想吧。
但是其实我在 LinkedIn 上面也会看到非常多国外的程序员、国外的做技术的人在上面发表很多观点。我觉得这其
对
实是
对对。
跟，对，我觉得这是跟 LinkedIn 中国化程度怎么说呢，不是那么高所导致的一个原因啊。我有几个很深的感受。第一个的话就是
对对对，是的。
我在刚开始用 LinkedIn 的时候，它甚至是不能短信注册账号的，它必须要用一个邮箱。其实有邮箱使用习惯的中国人其实就已经非常少了。就大部分人，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用邮箱的？就是 Q 一个自带的一个 QQ 邮箱，然后收很多垃圾邮件，平时也不怎么去经营邮箱。直到我到工作之后，才会有这个工作邮箱的这个概念和意识。其实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是比较习惯说我用短信去用手机账号去注册一个社交软件，或者是我用微信、用微博这样的方式去注册一个新的社交账号。这很多地方，包括它很多翻译，它比如说像一些什么推荐信之类的一些这种用词或什么，它都很不中国。它是一个我们大家有些距离、有些疏远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微博，它就会有一个赞；比如说微信，就它很多的词是非常契合中国用户的。你突然一下说我在微信上面给你点了一个推荐信，给你送了一个发了一个推荐信出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跟大家使用习惯非常不契合的一个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感受，关于 LinkedIn 中国化这一块。
LinkedIn 中国化，其实我觉得 做的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在我就经常会参加一些各种会议，然后也会遇到 LinkedIn 他们内部的人士，他们其实也保持了国际版的 LinkedIn 的特点，就是走高大上的路线，所以呢，它整体来说对初级候选人，对于说初级职场人士都不是特别友好，你会发现。对于一些初级人士，在上面拓展人脉也好，还是说发动态也好，你获得的反馈都是比较难的。在刚开始，你需要有很长时间的积累，甚至是很多年的积累，它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在脉脉上面就不一样了，它就是进入人脉圈也好，还是说他会主动给你推荐很多信息这种机制也好。还是说他的匿名这种方式也好，他都会让你传播信息，然后去扩展人脉，都会带来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就是效果。
我觉得这一点我同意，然后我是觉得脉脉这个产品，或者说它的这个社区要分两部分来看，一部分是它的公共空间的讨论，就包括实名的和匿名，那另一部分其实是你可以有私域的社交功能，一对一的社交功能，然后我想领英的那个这种一对一的社交功能，脉脉其实是能满足的。然后你也能在上面找到一些关注的行业里边的人，或者是某种级别的人。但是领英的那个讨论的公共讨论的部分，虽然本质上领英做的也不太好，但是它跟脉脉的那个讨论的内容，或者是讨论的方式，或者是社区的氛围，其实是两种。所以那一部分需求没办法完美的被脉脉的这个直言板块，也就是它的这个讨论的板块所满足。
对对，相对于来说，脉脉它更加的就接地气，而 LinkedIn 的话，我知道它的国内版和国际版，它其实减掉了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国际版它是可以发视频的，但是国内版的话是不行的。然后也还比如说其他的，它国际版是可以有些群的讨论，但是国内是不行的，就是类似于这种区别还是挺多的。
哎，我有点好奇啊，就是你讲的这些区别是，就是国内版和国际版他们的 App 都不一样吗？
不太一
就
样，
是
对
说
对，
国内下载的都是国内版是吗？
你可以这么理
是，
解去，
就是
是不
你
太一
在
样的。
App Store，如果你是中国区的账号，你就会下载那个国内版的 LinkedIn，然后你如果搞一个海外的账号，你可以下载那个 LinkedIn 海外版，然后产品是两个产品。虽然看起来差不多，但有些功能上的差异。
我一直是用的，就是它的网页端会比较多，所以可能没有注意这些区别。
网页版差别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
是，我觉得刚才这反倒是 LinkedIn 它中国化做得非常好的一部分啊，它符合了中国的监管需求，不要放那些视频。
对对，因为它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个人隐私保护法它的出台监管越来越严，所以说它不得不做这样的设置，然后不得不就是在本土化上面，它会做很多很多的简化，所以相对于来说，它的本地化或者跟一些我们大众，包括外企也好，还是一些民企也好，就是它的链接并不是特别深。刚刚有同学说。那个外企里面也就50%的比例在使用 LinkedIn，这个确实是的。我了解到的可能就是按行业不同的话，它实际上差别是非常大的。大部分外企也是没有在用 LinkedIn 的，除了一些就是它的一些高管级别的人，他会比较常的发动态。就大部分人他只是注册了这个账号，并没有去实际去运营它。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在华外企的一些无奈啊，因为他可能决策的权限在总部，包括总部的那些，我不知道这样子用词准不准确，那些白人们可能也不太了解中国，可能也不知道中国用户的使用习惯是什么，就导致整个决策路径是非常漫长的，包括短信注册账号这个， 他其实是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断断续续跟总部的持续沟通中，花了2年这个时间才上线。要是我们国内的互联网企业的话，我觉得产品经理可能提个需
两
求，一个
周，
月
最多两
两，
周。
最多2周，这个功能就可以上线。我不知道在一个外企工作，Emily 的话，你觉得在华的外企，它在管理上，它在整个运营上，它会有哪些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你刚才引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庞大的话题，因为确实是的，所有的外企在国内的外企都存在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除非是合资，如果它是全资的公司的话，那基本上很多的经营决策也好，还是说它上面的管理层，它其实它都只有一个执行权，没有太多决策权，它的决策比较依赖于这家企业的总部，一般在国外。那实际上，国内的一些运营环境，和国外差别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比如说，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日本，看他们是不同的国家，他们跨区也很大，但是他们的商业环境当中的相似度可以达到70%。但是中国就很特殊，中国国内和国外像这些国家相比的话，它的相似度可能都不超过30%。相似度很低，所以导致国外他们总部进行的一些决策和国内会经常有一些水土不服的感觉。
对，那 Emily 的话，你觉得相似度这一块的话，比如说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让我们感受一下。
很多公司，比如说官网或者是说那个社交媒体运营，就品牌运营的话，他把官网还有一些社交平台，比如说 Facebook，比如说那个 YouTube，就各种类似于这样子的渠道，包括引擎也好，搜索引擎也好，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商业线索的来源。就一个公司的话，它需要有这些商业线索，它才可以把它的项目进行很好的商业化，才能获得很好的盈利。他们的运营环境是这样，可是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大家就是一般的学生都是清楚的。我们国内和国外用的搜索引擎也好，还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基本上我们在国外能使用的这些平台，在国内都是被屏蔽掉的，除非你，或者说你用，对吧？所以说你国外进行的一些决策，包括一些就是商业化的一些运营方案，在国内都是没有办法实践的。而他们对国内的一些商业环境又是不懂的，完全不太懂的，这就导致了一些，就他们的很多方案或者是决策都是有偏差的。
就其实我总结一下 Emily 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可能都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我是可能看微博获取一些，或者今日头条获取一些新闻。那可能国外的媒体的话，他们可能会去关注一些，比如说《经济学人》啊，或者《华尔街日报》啊这种东西。我们通过不同的信息渠道接收到不同的消息，可能我们就会对同一个事件产生完全不同的观点，或者是判断，或者是看法。这一块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势不可挡。与此同时的话，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专供。我不知道在国际化都市长大的陈师傅，你对这个东西是怎么看的？
哎，这个怎么说呢？中国专供这个词是这样子的，大家，怎么说呢？我是这样子的，我还记得我说过嘛，我的本科转了三个专业，分别是那个法律、国际新闻传播和计算机科学。在国际新闻传播上面，它其实是学媒体的这么一个学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中国，所有的媒体，它中国是没有独立媒体的，就是说，我们讨论媒体的时候，我们就会关注它的媒体的偏好和背景。那么，首先啊，我们介绍全球性的媒体，比如说，《纽约时报》或者《经济学人》或者《福布斯》。那其实有一个网站叫 Media Bias Chart，就是说，它媒体的政治倾向是什么样子的？它是左倾的，还是右倾的，还是保持中立的？他的事情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说是通过事实核查，或者说输出的更多是调查性的新闻？那其实 一个媒体的倾向其实是和背后给他提供资金支持的这么一个资金的背景是有关的。那所以像很多亚洲有一些比较优质的媒体，比方说端传媒，它其实是把自己的报纸、把自己的杂志卖给个人。那么我个人是花钱购买这样子的报纸，我个人更喜欢看到什么样子的媒体，我个人更喜欢看到什么样子的新闻，其实就决定了一家媒体谁给钱，我的钱是什么颜色的，就决定了这家媒体是什么颜色的。在中国，其实绝大部分的媒体更倾向于是有点像ABC，就是更像是外宣的这么一个政治倾向。那大家会在里面放更多的，比如说环球某报，或者说人民日报。为什么说环球某报？它这种报纸其实做的，实话说，它做的非常烂，这是一个传媒界的共识。我们来谈 China Daily 和那个人民日报。那其实你会看到他们的经济来源是中宣部，由政府部门直接拨款。其实在中国所有的媒体，他们都是有中宣部的股份的。以此，所以你既然拿到的钱是什么颜色的，你就势必的，你必须和钱站在同一个立场的观点上，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所以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新闻的角度，更是一种对于当前的解释，而不是一个义正言辞的抨击。那其实说到中国专供。我想说的中国专供，不是说是像 GDPR 一样的数据保护法案，在中国其实这个词叫网络安全法，就是这2年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我指的是中国专供，指的是一种全球运营的公司平台工具在中国设立的特别的待遇。那就像 LinkedIn 一样，我们来聊一些比较常见的领域。不一定了解媒体行业，但大家肯定玩过游戏嘛，对不对？或多或少。你至少玩过斗地主嘛？那有一个热门的游戏叫《原神》，2020年开始，苹果的 App Store 在中国区域下架了没有版号的游戏。那所有在中国运营的游戏就必须得到一个广电的游戏的版号。那我们来举一个有版号的游戏，比方说《原神》，它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中国版本，一个是国际版本。中国的用户你可以玩中国的版本，那你国际的用户或者说我是日本的用户，我不会下载日本版，因为它没有一个日本版，它只有一个国际版。那你点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有亚洲的服务器、美洲的或者说欧洲的服务器，你可以选择离你更近的一个服务器。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现象？再举一个例子，公有云称之为一个类似于大家共享的这么一个云设施。最早由亚马逊开始做。如果对于国内的听众来说，也就是所谓的阿里云或者腾讯云，那它原先是一个非常时髦的概念，但现在其实非常广泛，甚至说已经成为了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在线上，我花10块钱到100块钱，我买一台服务器，然后我就可以在上面搭建一个网站或者部署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注意，这些公有云的厂商，比方说阿里云，它就分为了国内版和国际版。在国内版中，我只能买到中国的服务器；但在国际版中，我就可以买到全球的服务器。但是你还是不能买到中国的服务器。虽然阿里云它是有一部分的开放的，就是说你要上传非常完整的备案手册，而且你这两台服务器也是独立的。那所以默认很多公有云厂商，它的网站就像微软。微软的公有云叫 Azure，可以在上面使用的是 Azure 全球的设施，但唯独全球的设施里面是没有中国的。如果你想购买中国的设施，你就必须进入 Azure 中文网，它是由微软和那个谁啊，那个一起运营的，就是说它是一家合资公司，包括苹果，大家都使用，很多人会使用 iPhone 手机，它里面的 iCloud。其实也可以看到，是由苹果和云上贵州一起使用的、一起运营的这么一个 iCloud 的基础设施。那当然，那个云上贵州，其实如果你在天眼查上面查它的股价，查它的那个背后的股份，你会发现它的股份会指向贵州的一个政府单位。 首先，我互联网诞生的基础就是对等互联，但是呢，我的中国制度和中国专供就体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就是，在当前的中国，公权力对内容有着比法律更加严格的要求。我很早就开始做，也不是说开始做，就开始搭建一个自己的个人网站。相比于我在以前，我会使用 QQ 空间，年轻人就是这么过来的。使用 QQ 空间，我去讨论一些话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话被限流了，或者我的微博号没了，或者我的那个 QQ 空间那张图片发不出去。我后来就自己做了一个网站，会发现网站这个坑更大，就是在中国有一个那个工信部，它规定好，就中国的网站不得提供匿名的论坛发言或者讨论。我所有在网站上提供用户注册功能的，必须记录用户的IP 地址、用户的用户名，以及保证用户是实名制的。那么为了保证实名制，大家都喜欢用手机号注册，因为手机号是实名制的。我使用手机号注册，那肯定是实名制的，对不对？那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手机号注册，反而是一个比较简单实现实名制的方法。而且它还有个规定是，网站必须对内容进行管理，如果有禁止的信息出现，那就必须得到删除。那如果你不删除，你的网站所有者会接受处罚。那这种处罚就是行政处罚，就是罚款嘛，或者说停止经营，俗称拔网线。其实像华尔街见闻是我的一个学长做，他之前也被拔网线了，后来被拔了半年之后，就重新这个 APP 上架之后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无论是像这种备案啊、实名制啊，还是这种内容的屏蔽，其实表现出当前的中国政府对于网络的监管非常的强硬的这么一个态度。那这种强硬，其实，在其他国家是感受不到的。所以，一旦开始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中国政府是不是对于网络过于苛刻了？其实不是的，这种苛刻是一如既往的。因为你首先电视直播，大家以前看电视，它都是延迟播出的，这种延迟就规定了我必须延迟几分钟，那这些延迟就是为了防止我主持人或者我那个嘉宾我去说了什么话，我就可以把它剪掉或者删除掉。其实这种就是删除一些中国政府禁止的信息嘛。当然，如果我们用官方的话术叫传播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信息。不过这种中文我觉得有点劣化了，这种直白的描述反而更加的生动。不仅对于电视台、对于纸质媒体、对于出版商的监管，其实一如既往的严格，那只是把这种监管一样把它延伸到了互联网上。那这种互联网的监管和所有的媒体在中国运营的媒介，它的强硬程度是一致的。大家会突然感觉到，监管给我带来了种种不便，并不是因为监管变强导致了 LinkedIn 的离开，而是我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监管变得更加的全面了。所以，其实政府的姿态没有产生变化，反而70年代我中国政府一直在，相比于我们的70年代，我们其实总比70年代那会儿好，都在逐渐的有条件的、逐渐的开放这样子的监管措施。当然，你这样子的监管措施，纵使你不停的在放开你的监管，但是你当前的监管的严格程度，对于21世纪的公司来说，还是太过于保守和落后的。当然，你保守的观点说它是谨慎嘛，避免在这个互联网加剧文化对撞的时期，对制度合理性产生怀疑的人。当然，其实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保守派，或者说，其实是从特朗普上台以来就有个词叫反全球化。就是说，特朗普的观点是，我的全球化真正的得利者是那些全球化的公司，是微软、LinkedIn 的母公司，是苹果、是谷歌这种全球性的大公司，甚至那些把供应链放到别的地方的人。特朗普认为，你这些公司赚了钱，但是，你既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赚钱，而美国的传统行业，它的实业制造业产生了相应的冲击。就导致了我的那个不同行业的人的矛盾的增加。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这么一个，就是对于在中国的这么一个监管措施下面，我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制度与制度的，类似于 保守与开放的这么一个碰撞。所以，LinkedIn 中国它的社区啊茁壮成长，是因为监管本身之前还没有到位，当前的内容产出的开放性，其实就是现代化的社区嘛，它的开放性就和现代化社区一模一样。但是呢，这种开放性还是远超中国政府的接受程度，所以它在中国的发展是偶然的这么一个现象，它一直在刀影下生活，而不是镰刀突然指向了 LinkedIn。所以我的观点是，一旦涉及网络社区，你就必须按照中国的监管，你完完整整的设计一套全新的逻辑。哎，即使这样的监管会扼杀你的网络社区最初的吸引力，那社区的开放程度，你也就只能保持和中国政府的开放速度保持一致，你才能够正常经营，才能够做大做强。那其实还有一句话叫“网线的另一端总有一个带着剪刀的公权力在看着那根网线”，所以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对于中国和当前的世界来说。
立刻上升了一个高度。
我觉得陈老师真的讲得非常的深刻，然后也就是我本来有一个问题想讨论，但是陈老师已经很好的解答了，就是我想抛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本来就想讨论一下专业性可以逃避掉这种监管嘛，但陈老师已经很好的回答，就是其实专业性，无论是靠着专业性的社区，还是说靠着交流的社区也好，只要是在国内的监管形势下，都必须是跟国内政府开放程度保持一致的。对，
这么说吧，就是你有什么专业性的社区的例子分享吗？
我知道有一个那个人大经济论坛，它其实里面也会提出一些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一些政策的一些批判或者是一些观点，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中立的。我觉得这个陈师傅刚才讲的最 tricky 的一点在于，如果我们这个节目成功的播出去了，就说明陈师傅的这个监管的也不是特别严。如果播不出去的话，那这个观点没有人可以听到，这是我觉得比较 tricky 的一点。
其实，哎，我不是把这个稿子的繁体中文版发在了那个微信里吗？为什么繁体中文呢？其实是因为，就是当前的关键词屏蔽哦，它还没有直接对繁体中文进行屏蔽的，所以包括像 OCR 之类的技术，其实对繁体中文还并没有这么一个类似于自动化的措施在。就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说专业，我也在想是不是。我越专业的东西，我人越少，其实我就会不会说我的监管者并不 care？我一开始也觉得是不是我专业程度深了之后，包括像知乎这种一开始大家都特别专业的时候，其实大家讨论也都非常的热烈，或者说非常的深刻，然后呢，包括质量也非常的高，但是你要么符合监管，要么你就无法访问了嘛，人大经济论坛这个例子我先不说啊，这种说了你这期节目肯定播不出来了。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叫 V2EX，它是一个论坛，它是一个个人论坛。它上面的用户其实是程序员和设计师。它非常早期，我们现在听到的耳熟能详的非常多的工具的开发者都在上面，比方说那个知乎的早期开发者就在上面。如果说大家有听播客，里面有那个。以前有一期播客叫《一天世界》和 IT 公论，它里面有两个主播，一个是李如一 Lawrence Lee 和那个 Real 现在是那个在做风投了，他其实也是那个在 V2EX 上面，包括其实我想想有没有那些更加著名或者说有点破圈的那些人，可能说包括非常多大公司的开发者、工具的开发者，包括像大厂也非常有非常多的人在 VTX 上讨论，他们都会说我自己做了一个什么开源的工具，我自己做了一个什么项目，把它分享出来，或者说聊一聊最近有没有什么，可能可以说机会啊，或者说苹果发布了什么新产品，大家考要不要购买？它是这种论坛其实非常的人畜无害嘛，而且你没点专业技能，你还不一定能看懂嘛。但是它因为今年开始啊，3月份开始，它就被无法访问了。就是他，如果你把服务器放在国外，你就会无法访问了；你把服务器放在国内嘛，你就会被相应的这个叫管局会帮你停止你的接入。 然后我就发现，这种其实很难对于我一个平台来说，我既要符合监管，又要保持一定的开放程度，它其实是一个有点背离的这么一个类似于两个方向，就是说我既想要社区的吸引力，那你就必须让社区保持开放，你既然要保持开放，那你就没法符合监管。然后现在大家游走在它的边缘，其实是非常谨慎的，或者说它只是监管还没有到你而已。
那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点在于说，即便是在国外的话，它可能也会因为一些别的原因，它可能不会让一些不符合自己立场的观点放出来。比如说，即便是那个推特或者是 Facebook 的话，它之前有段时间不也把川普禁言、把川普封了吗？那关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各有各的原因吧。我觉得可能。无论是资本啊，或者是政治立场啊，或者是所谓的监管需求也好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共性的，就不是一个中国专区的一个问题。
对的，但是它其实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谁来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谷歌来说，它也一样会屏蔽。首先，我在美国肯定是，有违法的内容，这些违法的内容当然不能够在网络上被广泛的传播，对吧？所以，对于儿童色情，对于，违法欺诈，对于盗版软件，其实相当于是零容忍的。那么，其实我们在屏蔽这些搜索结果，或者说屏蔽这些违法的内容，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大公司会采用一些通过，比如说法律或者收到了政府的请求，然后把什么内容予以删除，它会有这么一个清单在。而微博它是删除内容，它是没有这么一个清单在的。其实它是一种思维上的不同吧。虽然它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删除，而且它删除的都是当前政府不希望出现的内容。那这些不希望出现内容可能是违法的内容，或者说可能就是会造成冲突升级的内容，对吧？其实行为是一样的，区别在于我们拿应对，美国政府需要删除的内容的态度拿到中国政府来，那下一个政府他不一定接受你上一个政府他的行为路径，所以他们的行为路径不一样，导致了我们不同的平台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运营，它其实有非常不一样的逻辑的变化。就像 GDPR 刚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也非常的蛋疼，为什么欧盟要搞这么一个法案出来？然后所有的那个公司都在调整背后的那个数据处理的逻辑。
其实刚才陈师傅在最后跟我们聊了很多文化差异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也是 LinkedIn 它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区有一批这样忠实用户的原因。它是有一些独特魅力的，包括它的弱连接的功能，包括它的职场社交。其实很多中国人是没有这种习惯去进行一个职场社交的，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微信，就是工作和生活混合在一起。但是在国外的话，可能就是邮件，或者是用 LinkedIn，在生活社交的时候，可能又是用 Facebook、Twitter，就是大家会分得很开，这是一个文化差异的一点。包括我们之前也聊到了很多，它为什么本土化会失败，其实也是一个文化差异的一个问题。包括在华外企的诸多无奈，很多时候都是不同文化之间产生的一个碰撞。但是我们也非常期待 LinkedIn 能够在一些波折之后重新走向一条非常适合它发展的道路，就好像它最后的公开信中说到的那样，未来可期。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播客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拜拜。
拜拜。
拜。